我就想问说，以前出家人托钵乞食称为化缘，他想问一下，这个化缘是指说将佛缘化开，化到众生里，让众生可以结下佛缘的意思吗？
化缘实际上就是跟大家啊一起把这个缘分，你我都有，把这个缘分化，能够普化，就像人家文化一样，你听得懂吗？
嗯。
你比方说。佛陀为什么让我们去托钵乞食？因为过去在僧团里面有很多皇亲贵族，你说你叫他拿个碗到人家敲门去问人家要饭，你说他放得下这个脸面吗？
嗯，
对不对？就是你是不是放下了？你不放下的人啊，你这种人功高我慢，你怎么修成菩萨？同样一敲门给人家平民百姓一个做功德的机会吧，你这个布施心有吗？你有慈悲心吗？
嗯，
你没有慈悲心的话，你这个人怎么学佛啊？所以他双重必死，听得懂了吗？
明白。好，好，感恩师父。
佛陀一生为众生说法，随缘度化。他不选择对象，不分贵贱，到处去菩萨甘露法语，走到哪里慈悲到哪里，滋润的众生枯干的心田。在这里佛陀一生啊，除了讲解华严经啊、阿含经啊、方等经啊，这个佛陀讲解华严经是21天，阿含经是讲了12年，方等经呢 讲了是八年，般若经呢讲了22年，法华经、涅槃经共八年，这都是大法会上来宣讲的。那么佛陀的私下的对众生的教诲和对弟子的无数次的感化教诲他们，那是多的不得了。我相信啊，你们都知道，为啊愚钝的周利盘陀伽说浮尘除垢这个故事，你们都听过，对不对啊？为单粪的，就是挑大粪的泥提开示佛教法平等，四性皆可得救，允许泥提出家。为刻苦修行的闻200亿指示修行犹如弹琴，使他安心修道。佛陀还为条马师，还为央觉摩罗开导迷津，还为鬼子母说爱子法啊，还有为阿舍世王的大臣与世说七步退法，很多很多，还为须达长者的儿媳啊说夫妇之道。佛陀的教示犹如苦海中的法船，接引众生从生死的彼岸到达涅槃的彼岸，以见佛陀的慈悲。
佛陀当年带着比丘们四处弘法，托钵乞食。有一天，比丘们来到了一个村庄，托钵乞食。没想到这个村中的人们对他们百般的侮辱，说他们个个年纪轻轻就出来讨饭，根本不懂对社会的造福。更有人讽刺他们说，这有什么，人家不干活不照样有吃有喝。还有的人干脆让他们赶快离开村庄，以后再也不要来了。村民们不断地继续侮辱着前来乞食的比丘们，比丘们无法忍耐这样的侮辱，垂头丧气地离开村庄，回到了佛陀的身边。佛陀看到他们手中的空钵，问道：村民们不愿意布施给你们的食物，是吗？一位比丘说：佛陀，是的，我们能否到别的地方去啊？这个乞食啊。佛陀说：当然可以，可让你到别的地方去乞食的理由，也会跟你在现在到每一家每一户乞食的理由那是一样的呀。这是另外一位比丘告诉佛陀说：啊，佛陀啊，你有所不知啊，那里的人总是在辱骂嘲笑侮辱我们。佛陀问道：所以那你就生气了，如果他们用鲜花来迎接你，你就会满心欢喜，是吗？比丘们听后沉默不语。这时佛陀继续慈悲地说道：你们要将内心的平静不要交给别人，外在的环境能动摇你们，也能愉悦你们。这时候心有抱怨的比丘们顿时因为佛陀的教诲而醒悟，他们对佛陀说：佛陀啊，我们错了，如果外界能让我们心中产生痛苦和愤怒，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领会您的教诲。外在的环境发生都是一种缘分呢。如果你的心随着外在的环境而变化，产生喜怒哀乐，你的心已经被外界所控制了。佛陀接着又说：如果你们怀有嗔恨心，那你们离正悟真相 还相距甚远。我希望你们记住一件事，人们从来不会轻易接受新的事物，你们是在打破他们先前的信仰，他们必然不会生起爱意。起初他们嘲笑你们，然后他们在驱赶你们，而后躲避你们，无视你们，但你们坚持，他会逐渐地接受你们。你们必须经历这些转变，保持谦虚和安忍呐。听了佛陀的开示，比丘们心生欢喜，跪在佛陀面前合十礼拜。希望大家要懂得，在这个世界上，色声和尘境都是因为你的妄念而起。你今天不开心，那是因为你的心在不开心。外境对你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外境再使你不开心，你照样可以使自己很开心。外境再开心，你也可以使自己不开心。就像很多人，别人在开心的时候，他板着个脸，哼，他还是不开心。难道这开心和不开心是别人影响你的吗？记住了，那是辱自己呀。
一个腊八那天，佛陀的圣诞，一个弟子上香的时候，菩萨对他说几句话，弟子读一下。师父您休息，喝个茶，干师父。今天是本尊佛陀成道之家日，希望弟子们以佛陀的教诲谨记，慈悲为怀，教化众生。弟子们可以回顾佛陀一生，从中可以领悟佛陀教化众生的真谛，会让弟子们受益匪浅，在修行路上会少走弯路，以佛陀的慈悲大爱为榜样，教化众生，让众生脱离苦海。末法时期，众生造业深重，不得解脱呀。幸得你师父来到人间救度众生，有的因缘福报尚浅，很难坚定信心修成正果，退转之人，这时让为师心痛着急呀。这个观世音菩萨说，弟子想问，是弟子可以回顾一生佛陀，从中可以领悟佛陀教化的真谛，请问师父，佛陀教化众生的真谛是什么？
教化真谛啊，离苦得乐呀，叫你们看破这个世界苦空无常啊，这就是佛陀教给我们人生的真谛啊。人间的真谛就是苦啊，空啊，到最后空啊，一辈子苦啊，到最后空啊。还有嘛，就是活在无常当中啊，叫苦空无常，这就叫真谛，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也感恩佛陀把佛法带到人间。
对呀、
啊。我们真的也要感恩师父，您师父。
解脱了呀，佛陀给我们解脱了呀。佛陀多好
啊！是的，是的，是。
真的。
是的，是的，师父。
可怜的。
不是下一个问题是佛祖拈花一笑这其中蕴藏的禅理是什么呀师父？
佛祖拈花一笑就像很多比方说很多东西可悟不可言，心中可以开悟可以知道，但是不能讲出来。实际上意思就是像你们有些孩子不懂事情讲出来的话，台长有时候我也只能笑笑回答不出来啊。像你们问的问题太傻了，像你们有时候问的问题做出来的事情，你说我能说什么？就像菩萨一样，佛陀，你们人间跑得去佛陀啊，我这个孩子生出来我以后就不生了，我就可以，我知道什么叫苦了，那佛陀只能拈花一笑了，听不懂啊？
啊，
你不开悟啊，你不开悟的话他只能笑啊，他怎么跟你凶啊？
笑看世间人，觉得太可笑了，做的事情。
太可笑了，很多人跑得去求菩萨的时候，佛陀只能笑啊。佛陀啊，你给我，
对呀，
你给我中六合彩啊！佛陀啊，你给我当官呐、啊！谢谢啊，佛陀啊，你帮我怎么，我的孩子啊就好了。佛陀，你这是不孝的，心想几十年你们很快就没了，为什么还这么执着的去追求呢？
佛陀在涅槃之时，他的弟子都跪在边上啊，很伤心很难过，佛陀你涅槃了，那我们怎么办？佛陀就跟他们说，以戒为本，以戒为本。所以守戒就是一个人的品德，一个能够守戒的人是一个好人，一个能够守戒的人他具有高贵的品质，就证明了他守戒的人他不会去做不好的事情，不会妄语啊，不会去贪嗔痴慢疑。所以守戒行为要把它规范在自己的80天中，时时刻刻守戒，不要忘记那些纪律，就是戒律。
今天是佛陀的涅槃日，请问师父，我们会纪念菩萨或佛的成道日或涅槃日，请问师父，是成道和涅槃怎么去理解呢？区别在哪里呢？师父，
实际上呢，你纪念佛陀的这个成道日呢，实际上就是个纪念。要讲了这两个稍微比较一下的话，你当然涅槃重要啊，涅槃是开悟日啊，涅槃是成道，相当于一个人的开悟，开悟就金光闪闪。你在这一天你多念经求菩萨，你比纪念菩萨那是两个概念，你明白吗？
哦，
因为涅槃日的话菩萨是正悟正道啊，所以菩萨会身上散发出种种的凡光点点啊，就是佛光点点啊，而且会佛光普照你们的、所以涅槃日当然重要啦，所以很重要很重要的呀。那么成出家日嘛，只是或者就是成道，就是那个叫生日诞辰日嘛，只是就是纪念的意思啊，明白了吗？
哦，
缅怀，
明白了。
缅怀和纪念和开悟和涅槃那是两个概念。
今世开悟后，临终往生极乐世界和没有开悟往生极乐世界有何不同呢？
记住了，有不同的。没有开悟的人往生极乐世界，实际上他也是小开悟，他开悟到天上之后，他会在那个七宝池里洗个澡，然后呢实际上把他的肉身的一些液全部洗掉，很干净，他到了天上才开悟。还有一种呢，已经在人间大彻大悟，这叫涅槃，明白了吗？像佛陀他在人间都是涅槃的，所以他大彻大悟，无上正等正觉啊，他证果了，已经在人间证果了，所以他上去他就菩萨，他也不要洗什么，他完全清楚的，很干净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开示。
我们以前不是看到寺庙里或家里供的大菩萨像都是光着脚吗？不穿鞋子，踩着莲花。你的神话电视剧里的菩萨也是踩着祥云，光着脚。那但是呢，大的护法神呢，是他穿着那种长的靴子。师傅，这样有什么样的讲究吗？师傅，菩萨光着脚有什么样的讲究吗？师傅，请回问。
光脚实际上就是脚踩莲花呀，干净呀。对不对呀？菩萨的光脚，菩萨的光脚是代表他的光明磊落呀，对不对呀？菩萨他的莲足啊，他的足，他的脚像莲花一样的呀，他就是莲花呀，莲花脚呀，所以佛陀的脚都是莲花呀，莲花瓣呀。
哦，明白明白。那有时候佛菩萨踩祥云的时候，您开始
都是啊，莲花上啊，踩在莲花上啊，听得懂吗？因为菩萨他根本不会说因为谁来关注你的脚啊，而且你到了法会上庄严的话，他就是莲花，他看不到脚的呀，坐在那里呀。
哦
啊，
明白了明白了。
哪有脚啊？
那师傅，那护法神的形象为什么穿着靴子呢？师傅，这个问题
他就是代表他一种庄严像呀，沉重呀。
哦，
沉重。你想想看，护法神拿着兵器，对不对啊？他就是护法的那种，
对，
那个神的那种像出来了。他是一种庄严像，就庄严像的那个脚呢，他又不是踩莲花的，他当然了，就脚踩着大地，头顶着天空呀，他就是叫顶天立地呀。所以护法神的形象是顶天立地，所以他必须要穿鞋的呀。
哦，
啊，但是你看到很多除了金刚菩萨之外，其他的护法神也有不穿鞋的呀，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师傅，你给我大家讲讲吉祥卧吧。
吉祥卧是就睡觉的，佛陀的睡觉的姿势啊。因为你看这个吉祥卧，从生理上来讲，你就是不压迫心脏，你听得懂吗？
对
啊，不压迫心脏，因为很多人呢，这个心脏啊不好啊，他就是说经常靠着左面，他就不舒服了。因为有时候佛教的这个修行的姿势啊，冲着右面，像狮子王一样的啊，像狮子王一样的，是，你看狮子他很多的都是冲着右面来啊睡觉的。佛教的有四大威仪啊。啊，睡觉你不能像动物一样，他妈两腿插着，这不是朝着面朝着上面的，这个是动物啊，这个人家过去就叫畜生卧呀，明白了吗？
是
啊，他也有修罗卧，也有吉祥卧，因为卧如弓的话，这个是威仪啊，有的时候左手搭着膝盖，两腿呢相叠啊，这样的话呢不得吊举，就是说这两个腿这么一叠在一起的话呢，就有一种庄严像出来啊。
哦，庄严
啊。仰睡呢，仰睡呢就是说呢啊，有一些睡得比较好的姿势仰睡的话呢，也是修罗睡也有的。但是呢全，但是不能这个左手啊，这个像枕头一样右手搭膝盖的，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们真的也是要学这种吉祥卧。
对啊，你睡觉一定要向右的呀。从科学上来讲起来，你的肠胃的胃啊，它的口啊是在右边的啦。所以你把胃里边的东西都顺着这个口到肠里边去，就不要积在胃里边。你往左边一睡的话，你这个就等于这些肠胃里面吃的东西不消化的全部到左面的胃里去了呀。它肠胃的胃有一个胃口的呀，一个口它是在右斜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不但是心的，当然是心的，对的。而且吉祥卧功德非常大，临终不会堕恶道啊。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从吉祥卧，从佛法角度和从科学角度都能讲得通，说得通，
都讲得通的呀。所以很多人，如果你要是酣睡当中离开人间的话，你这个卧室的话，你就不会堕落三恶去啊， 不会堕落三恶道呀。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
下个星期三就是四月初八了，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诞辰日，希望大家好好念经学佛修心，要对得起我们这位伟大的佛陀给我们啊吃尽万般苦，给我们人间带来了万般的福。
我相信只要大家凝起一股神，我们说全世界那就是莲花朵朵开。台长现在在全世界每个国家，包括那些中东国家都有学佛的弟子，所有的国家都有学佛的人，佛法无边，佛海深呐！我们要让这么好的哲学，这么好的理论，这么好的佛法，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佛当年到人间来弘扬佛法，吃尽了人间的苦啊，给我们带来了佛法，让我们受益啊，让我们见着多少人学佛受益啊。我们要学着佛陀的精神，用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照着我们心中的本性、良心、善心和最拥有的慈悲心，去继续的帮助别人。我们要用小乘佛法作为自己学佛的基础，要用大乘佛法让众生全部皈依净土。